那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属灵生命建造系列的学习。那非常有可能今天晚上是我们属灵生命建造系列的最后一课。这个系列结束之后我们会开新的系列哈。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全职同工在一起也聊天，我们也聊到一个话题哈。我也想周二晚间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一个层面的思考，就是我盼望我们周二晚间的这一个的讲道的学习，除了宣讲这一个环节之外呢，我特别想增加一个问答的环节，就是说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讲40分钟，但是留出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来有一个问答，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听的内容变得更加的丰富立体，变得更加的鲜活具体落地。为什么呢？所以我特别邀请大家，你们在听到的听的过程当中做笔记，也可以记下来你的问题，在听的过程当中，然后结束之后你要么站起来现场问，要么你写下来用小纸条的方式同工收集过来放到讲台上，然后我们现场有一些的回应。这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好处就是我们更加的具体，更加的落地，更加的针对我们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困惑和需要。事实上我们无论是主日讲道还是周二晚间的这一个的讲道，它都不是一个课程而已。如果仅仅是一个课程，我们只是把那个道理讲清楚，你接受理解就 OK 了。就是我们是希望借着主日正道，借着周二晚间，能够使我们的信仰生命被得到更新成长。所以为了更加的帮助大家，我还是期待有那个问答的环节，好不好？这个其实是对我的挑战，不是对你们的挑战，对吧？我们共同在主的面前挑战自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时，我们常常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因为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其实就不能做什么。也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扎扎实实的来将信仰落在我们生命的实处，也能够不断地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学习，用信心将主的道和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和我们生命的处境和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断地调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更加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光照我们，引领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属灵生命的建造这个话题。各位，其实我在思想属灵生命的建造的时候呢，我特别想要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其实属灵生命的建造归根结底总结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学习操练与神互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学习操练与神互动，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常常与环境互动比较多，环境来了我们对环境的回应会比较多，我们有的时候与人互动也不少，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与自己互动也不少，但是呢有的时候与神互动这一个福音的记忆却被我们给遗忘了，或者被我们给抛到了生命的角落。而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生命容易起起伏伏的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环境就是起起伏伏的，因为人就是起起伏伏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呢，我特别的想要跟大家共勉的就是，我们其实需要操练与神互动。但是请问我们如何才能与神互动呢？很简单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与神互动互哎，你如何与神互与人互动？大概就是跟他聊天，跟他相处，跟他共事，对不对？ 但是你如何与神互动呢？其实呢，在本质上也差不多。如果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信靠和悔改。这就是威敏信条告诉我们的与救恩相伴的美德，信心和悔改。我们与神互动的方式就是信靠和悔改。就在每一件事情上，各位，每一件事情上学习操练信靠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不断的学习操练顺服神，这是与神互动的主要方式。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不是首先想的顺服神，而是首先想的我怎么把这个事处理好能够对我有益处，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不容易与神互动了，我们就容易与环境互动或者与自我的益处互动，这样我们就错失了一个一个的属灵生命的操练的机会，对不对？那除了信靠神之外，第二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是的，因为在每一件事情上学习信靠神是与神互动的方式，但是你知道，在我们在处理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在消极的层面上其实常常显明了我们的罪，对不对？是的，如果你够诚实的话，常常显明了我们的自私、自我、自义、骄傲、罪，常常能显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与神互动呢？认罪悔改。所以今晚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有可能以这个主题来结束我们属灵生命建造的系列的这个专题哈，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其实是属灵生命建造当中非常重要，甚至是极度重要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这几乎是你追求一切敬虔事的前提。一个不认罪悔改的人，几乎对一切的敬虔的事情都会麻木不仁，都会没有激情，或者都会没有追求的热心。只有他不断的在生命当中操练认罪悔改，他才会在信心、爱心、盼望、这个付出、舍己这个各个方面去成长。为什么？认罪悔改的过程当中就不断的结出属灵的果子，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些属灵的果子就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哎，这是我们前两册的内容，对不对？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我们主日的时候常常引用这节经文，我觉得这节经文非常的伟大，也非常的宝贵。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他有没有说神是严厉的，必要给我们两巴掌？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哇，你很难听见这样大好的消息。如果你到一个人面前去认罪，他有没有可能给你两巴掌？相当有可能。居然是这样的人，我以前真是错看你了，没想到你居然如此的糟糕，有没有可能收到这样的评价？很有可能。但是主会不会惊讶我们的罪？主从来不惊讶的，因为你认不认他都知道，对不对？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意味着我们的心转向神，对不对？跟神互动。哎，就前面我讲的，当我们心转向神跟神互动的时候，神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样大的大喜的信息很难听见的。你跟人这样干的时候，他可能给你两巴掌，可能收到一个负面的评价，对不对？但是神说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注意经文说，当我们认的时候，他就饶恕我们，我们就得了洁净。他的意思很简单，认罪悔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就是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的，你是神的儿女没有错，但是当你不认罪不悔改的时候，你就会远离神，你就会逃避神的面，你就会远离神的真理，对不对？但是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重新更来到神的面前，恢复那一个更亲密正常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认罪悔改的时候，还有一个益处，就是也能更好的建造我们和别人的关系。是的，这也是一个属灵的益处。因为一个不断的认罪悔改的人，通常来讲呢， 众人更容易接纳他。是的，不是众人不是接纳一个完美的人，而是接纳一个会改的人，甚至也更加容易得到周围人的尊重，同时也更容易解决矛盾和问题。哎，通常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件错事解决不了，而是说他明明做了这件错事，他就是不改，就是不认，就是不面对，而这个通常就更难解决，对不对？我如果这样说太抽象的话，你们想想你们的夫妻关系就能够得出这个结论来了。夫妻之间是不是这样子的？甚至朋友之间是不是这样子的？同事之间也是这样子的，同工之间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特别的提醒的是，认罪必须伴随着悔改，就是只认不改，这样的事儿会增加我们内心的麻木刚硬。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他犯的错他是能认下来的，但是下一次还是不改，你们有没有见过？你真实的给他指出来了，他也认了，他也说这事我真做错了，但下次还是这样子，下一次还是这样子，见过对不对？见过的原因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吧？见自己就能见众生嘛。但是我想要提醒的是，真的不要在这种循环当中出不来。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这样子，但是应该被提醒，应该努力的看见这样的状况是不好的，因为这样认罪的人可能只是为了逃避恶果而已，只悔不改不是真正的悔改。我记得刘牧经常讲说只悔不改，哎呦，只悔不改是很糟糕的一种表现。如果认罪不伴随着行动上的改，那我们的悔就不够真诚，那这种认罪就不是真诚的，就不是，就是虚伪的，甚至是肤浅的，甚至是逃避责任的。所以呢，认罪啊，悔这是内心，对不对？改这是行为，对不对？那内心跟行为从来都不是分离的啊，从来都是联合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非常落地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问一个问题，我要问大家，请问我们该向谁认罪？我们该为了什么悔改呢？我再问一遍，请问我们该向谁认罪？该为了什么而悔改呢？如果我们不回答这两个问题，仅仅空泛的说认罪说悔改，我们离真正的认罪悔改有可能还隔着八条街。基督信仰的特点就是信仰跟生活是连成一片的，不然我们的信仰就会悬在半空当中，不然我们的信仰就会跟生活割裂。那请问我们跟谁认，向谁认罪，为了什么而悔改呢？第一，我们应该向神认罪，为了我们得罪神而悔改，这是首要的。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这样写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这里的你是指上帝。哎，请特别注意一件事，各位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我会发现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容易在生活中因为做错了一件具体的事儿而意识到自己得罪了别人的。哎，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对不对？哎，明明你这个说了一句错话，做了一件错事儿，那得罪了别人，这个还是能意识到的，对不对？但我恐怕有的时候呢，我们更快的意识到我们得罪了人，但是我们更慢的意识到我们得罪了神。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而我们在家里对妻子发火了，我们和同工有争吵，我们心里嫉妒某个人，我们心里恨恶某个人，我们知道这是对啊，我得罪了他了，我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可能很容易发现自己这样做是错的，是应该悔改的，是得罪了他，应该道歉，应当悔改。哎，我们比较容易。但请注意，有的时候我们就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好，我对你发火不应该，我向你道歉，我下次注意，我不再这样干了。然后稀奇的是，妻子也原谅你了，你们也床头打架床尾和，然后你们也一起吃饭，一起逛街，一起玩，就一切 OK 了。但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略过了一件事儿？哪件事儿？你还没向神认罪呀，你还没向神认罪呀。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件错事不仅仅是得罪了那个人，按大卫的说法是首先得罪了神。所以我恐怕有的时候我们的认罪，我们的道歉，我们的悔改，容易忽略那个源头，这是很要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人前抹平了，解决了，我们就好像说这个事儿解决了一样。但是你会发现下一次你还这样，并且你从心底里很难成长和改变。为什么？因为你内心的那个根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好。所以这一点我想是一个提醒。诗篇五十一篇提醒我们，所有的罪首先得罪的是神。虽然在诗篇五十一篇当中，我们知道那个背景，虽然大卫，当然大卫得罪了拔示巴，大卫得罪了乌利亚，对不对？很明显，这个太明显不过了。但是他首先向神认罪，承认自己的罪，从根本上他说他得罪了神。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哈？因为只有我们在每一个罪上努力的认清这个罪得罪了神，违背了神圣洁的律法，我们才能够从心底里恨恶这个罪，从心底里远离这个罪，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力量和神恢复关系，然后有力量去和人恢复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只注重和人恢复关系，都忘记了和神恢复关系。哎呀，主好无辜呀，明明被我们得罪了八次，我们一次都想不到去到他面前认个罪。你说主应该多为我们担忧啊！所以你知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向神来认罪。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阻碍我们向神认罪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自觉的就容易把神给忽略掉，对不对？这是无意识的就把神给忽略掉了。但是我还要讲到一点，有意识的把神给忽略掉。你们知道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主动的藏在园中的树木当中，对不对？哎，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有点想要从心底里笑话亚当夏娃的感觉。哎呀，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你以为藏在树杈后边他就看不见你了？哎，我们心里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我会说，其实呢，我们也常常容易犯这样的错。是的，我们也常常容易在神面前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到神面前去真正认罪悔改，我们就容易在神面前以及在人面前假装一个属灵的健康的形象，说一些属灵的黑话，对不对？套话。甚至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都容易说一些属灵的黑话套话。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孩子感谢赞美，求主加给我力量，让我有力量去认罪悔改，去爱人。这些话都是对的哈，但是我知道好多人说完之后自己说的那句话是什么都忘了。就是我们其实养成了一种好像机械性的去把那一个好像那一条给过了就 OK 了。如果你对人这样的不真诚的话，人会不会接纳你？ 我们怎么敢在那一位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主的面前这样的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会说，有的时候我们善于向别人隐藏自己的罪，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善于向神隐藏自己的罪。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教会祷告会说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听见好几位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我是个罪人，赦免我的罪，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使我过圣洁的生活，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请问这个祷告对不对？对，当然对哈。但问题是，当主持的弟兄让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做完这个祷告，有没有为哪一个具体的罪认了？有没有为哪一个具体的罪忧伤？有没有为哪一个具体的罪悔改？没有。因为你在说一套正确的话语，但是这套正确的话语并没有光照你的心。你应该这样说：主啊，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对妻子发火了，我发火是因为她收拾的太慢，以至于我觉得我聚会都要迟到了，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聚会迟到很没面子。哦，不小心把我的心里说出来了。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觉得聚会迟到很没面子，我对她发火，这个里面可能有我的自义，我的骄傲，我的不体贴，也可能有我懒惰，没有更好的提前帮助他收拾这个早餐。如果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是不是真实的在这件事上去面对上帝了？真实的在这件事上去面对上帝，并且在这件事上来真实的成长。所以千万不要说空洞的机械性的属灵的大词来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要悔改，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在哪件事上赦免你？在哪件事上帮助你？在哪一个罪上来提醒你？在哪一个罪上来成长来操练？你通常你祷告的这么具体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属灵的果效，就是让你想起更多具体的罪来，更多具体需要成长的地方来，那样你的祷告既不空洞，又很落地，又很真实。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向着神不隐藏自己的罪的方式是什么？需要真实、具体、真诚的向神去认罪和悔改，这是属灵的操练。我为什么说认罪悔改是属灵的操练？因为我恐怕我们信主多年，把认罪悔改都当成一套正确的话语，说过一遍，念过一遍就过去了。这是第一，向神来认罪悔改。第二，向你所得罪的人去认罪。这一点有的时候挑战更大，对不对？向神认罪呢，这个你比较有安全感一点。向你所得罪的人去认罪，挑战很大，因为很具体也很落地，对不对？马太福音5:23-24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看到没有？这里说的是什么？圣经要求我们向我们所得罪的，或者得罪我们的、伤害我们的，或我们所伤害的人去认罪、去和好，尤其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姊妹。因为圣经非常的强调这一点，正常的、健康的、生命的关系不仅仅是跟神的，也是跟神的众儿女的，也是跟肢体之间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和人建立起正常的关系，各位原谅我说，如果你和谁的关系都不太正常，但你就说你就跟神关系正常，那么你跟神的关系正常也是水分相当大的。我看好几位姊妹都在笑哈，为什么？真的，千万不要说因为曲高和寡，因为阳春白雪，不是的，可能主要是因为 我们有很多的罪需要去被对付，很多的自我需要去被对付。所以呢，为了在这一点上去落地呢，我给大家三个建议。三个建议，第一，你需要建立自己的祷告清单，就是祷告的时候你有一个清单，你去梳理一下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且为那个人祷告。哎，当你真实的具体的开口为他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从心底里会真实的爱他，会更容易去接纳他。我说的这个接纳不是说他没错哈，有可能他还是错得很错在那里的，但是真实的爱他和接纳他是发生在为他祷告。第二也很重要，你需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周二晚间讲到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教会的事工，对不对？是的，你需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其实教会当中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教会当中正在开展的事工，教会当中正在有要去做的服事，你会很难知道。但是在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其实不仅仅在跟上帝祷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就是说我在家里祷告就好。哎，有没有人这样想？我在家里祷告就好。当然在家里祷告也是一种需要的祷告，就是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是你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不仅仅在跟上帝交流，你也还在跟你一起参加教会祷告会的弟兄姊妹来交流。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听他们的祷告呀，你不仅要听自己的祷告，你还要听他们的祷告。甚至有些代祷事项你要开口代，作为公共的代祷呀。甚至带领祷告会的人要提到一些公共的需要，就是你可能三个月都没想起张弟兄了，但带领祷告会的那个弟兄说，哎，我们为软弱的肢体祷告，其中有张弟兄。哦，你自己祷告的时候可能从来想不起他来，但是公共祷告会的时候大家会罗列一下，会扩展你属灵的事业。所以呢，就让你不仅仅更多的聚焦在自我里面。所以你需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要停下来多说一句哈，周六的祷告会早上6点到7点，非常鼓励大家来参加。因为参加完之后不耽误上班，哎，并且周六不上班的吧，对，你就早起一个小时嘛，在这里祷告，在这里看见自己的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教会的需要，并且让自己的生命更深的跟他人连接，更深的与教会连接。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一个属灵的益处，就是你本来很软弱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被激励的，通常是可以被激励的。第三挑战也很大，就是你需要在操练在小组团契当中有过认罪的分享。我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在小组团契当中分享自己认罪悔改的经历了，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有些时候你只有讲到自己认罪悔改的事儿的时候，那个交流才真正更深入。你只是讲吃了喝了啊，工作了，赚钱了，买车了，最近生病了，当然这些也需要分享让大家了解你，但是这些常常容易只是浮在表面。你讲讲自己属灵的挣扎，讲讲哪句圣经的光照，讲讲你被光照之后你看见了自己哪一个罪，你觉得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的操练悔改，这个很重要。是的，在一群人当中承认自己的软弱过犯，有的时候是很没面子的，对不对？你要那么多面子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要让别人觉得说我们很属灵，对吧？我们很属灵，其实没有啦，没那么属灵。真正的属灵恰恰就是你在弟兄姊妹面前也会软弱，但是你会悔改，你也会有跌倒，但是你愿意分享如何靠着主的话语来胜过。 这个分享甚至不仅会给你带来祝福，甚至会给整个教会带来祝福。
是的，
甚至都能够祝福别人。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成功的见证能够祝福别人，有的时候你那些软弱悔改跟随主的见证，有的时候更能够祝福别人。我到现在才常常的记得王牧师曾经做自己的受洗归主的见证的时候，讲到自己那些从前犯罪的那些经历的时候，祝福了多少的弟兄。中国儒家文化当中是不愿意讲那些事儿的，但是他讲出来就祝福了多少的弟兄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啊，所以这个是有经文依据的，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哎，你发现没有，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请注意，雅各要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里所说的彼此认罪，不是说我们互相得罪了然后去彼此认罪，不是的。这里所说的彼此认罪，其实是在积极的层面上为了互相代求前设性的那个生命的关系。因为在一个群体当中，只有彼此认罪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增加你们属灵的友谊。你都敢在一个群体当中彼此认罪了，你们友谊的小船就不会说翻就翻了，你们的属灵的友谊会很牢固。然后在这种属灵的友谊上，你真的会互相代求。你会发现雅各的书非常的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是需要属灵的伙伴的帮助，在这些属灵伙伴的彼此的陪伴之下，我们可以分享认罪悔改的经历，然后他就有机会为你啊代求了，对不对？啊，他就有机会为你的灵魂而守望担忧了。这样所建立的起来的属灵的友谊才非常的稳固。这也是塑造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我来到咱们教会之后呢，因为我们家跟汝明家离得很近，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就可以约着一起跑跑步，对吧？啊，跑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互相聊聊天，特别是这个汝明对我的有一些的提醒，我觉得还是很受造就的。关于照顾妻子、照顾家庭方面，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他给我很多的。就是很实在的帮助，很落地的、很踏实的一些的建议。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跟你聊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意识到的没那么深刻，或者没那么具体，但是聊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我成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这就是那个好处了，对不对？当然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我也聊一聊说，他要去到枣庄，对吧？啊，这个教会该如何的建造，如何的规划，如何的设立意向目标，要跟同工怎么谈前面的事工的扩展等等，我也会聊一聊。可能他也会得一些帮助。这不就是弟兄相爱汉山河的一种表现吗？因为就是彼此扶持，共度前路。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挑战是有益处的。教会是一所属灵的医院，要来照出我们 X 光照出我们的问题，也要来给我们动手术，也来给我们缠果和医治。我多说一句哈，我恐怕过去很多年很多人说教会是一个医院的时候，常常只注重在第三点，就是缠果和医治。当然有那个点，但是医院不光缠果和医治，医院要做 X 光，要检查你的问题，医院要动手术刀，要割破你的伤口，医院也要缠果和医治。 所以说医院的时候不仅仅是产果和移植，有检查，有动手术，有产果和移植。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样会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建造上有更实际的成长。因为有的时候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盲区，对我们有从他的角度的提醒，而那个提醒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帮助。这就是属灵生命的建造。我特别的盼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属灵生命的建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得更稳固啊，也能够使我们在他的面前带来更多的生命的扎根。阿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继续的来引导看顾保守我们，使我们属灵生命的建造能够扎扎实实的每一天更多的在你的面前来成长，使我们在这样的建造当中，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向你坦诚，也能够更加的有安全感。求主继续的引导带领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想还是我们就有那个问答的环节。如果你现场有的话就可以现场问，如果你有写下来的话也可以拿上来，都可以。
喂，
好，你需要举手示意啊。有没有？好，一样。
陶川的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怎样操练，就是感恩自己目前拥有的这一切，然后就是人嘛，都会追求更好的那个达不到的更好的那一面，就是如何来去平衡目前神给予目前的，然后靠着目前的这个光景再去追求那个更好的，您是怎么操练的？
首先感恩所拥有的一切，这事儿不用操练，就是你知道感恩是不需要操，不是操练出来的，感恩是一个果子，是一个什么果子呢？是一个你真正认识到上帝所给予你的，你何等的不配，又超乎了你所思所想，这件事儿你真认识到了，并且看见上帝丰富的供应，看见上帝的那个恩典何等的浩大，就是真认识这件事儿，就会生发出感恩来。我会觉得我们如果感恩不够，我通常会觉得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和爱认识的不够，当认识的不够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主啊，我想要的你还没给我。可惜这是个错的结论，正确的结论是我们不配得的主都给了我们。哦，我们不配得的主都给了我们，这个是要生发出来感恩的。我们不配得永生，主赐给了我们；我们不配得神儿女的身份，主赐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服侍主，主居然拣选我们，呼召我们。哦，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才能够激发出我们的那个真实的感恩。所以我会觉得说，感恩是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在这个角度来讲，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他会有一个我知道利昂所问的，就我会说他会有一个更加励志的追求，竭力的追求。为什么哈？很简单，因为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回应这个恩典回应的太少了，太不够了，太缺乏了，所以我需要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忠心，更多的回应。所以有感恩之心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好像说 OK 了，我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的，是会更加的用利昂所说的话叫努力。
对，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对 ，OK。
我有个问题。
好，
就是曹传道，在你有没有属灵生命软弱的时候？在你属灵生命软弱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而且怎么能够重新燃起对主的追求？建造你的更加追求主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这样一个过程？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不能说我有没有过属灵生命软弱的时候，我应该说我常常容易啊，甚至我会觉得说，可能有的时候哈，传道人的软弱容易被隐藏得更好，比一般的信徒容易隐藏得更好。为什么哈？甚至都不一定是故意隐藏的，就是不故意也能隐藏得更好。为啥？因为你要讲道呀，你要服侍呀，你要教导别人呀。因为你教导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以为说你是不软弱的，你是刚强的，你是怎么样的，对不对？其实不是的。我常常有过的经历就是说，其实我在那个境况当中，我无论是心理的力量还是我整个的状态，我其实不太好，但是我讲着讲着就被主的话给激励了。我真的哈，这我预备着讲章，预备着我就被主的话给激励了。我讲到讲着就被主的话给激励了。我在辅导别人的过程当中，我辅导着我就被主的话给激励了。我希望你可以稍微总结一点。我觉得哈，属灵软弱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有的，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来去面对哈？如果说我实际的怎么面对的话，我会说可能是我被动的被上帝常常我无意识的去主动的好像我做了些什么，而是被动的被上帝常常扶起来了。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要去读经，我要去祷告，我要去预备讲道，我要去讲道，我要去辅导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被上帝给扶起来了。哎，这个是不是对大家也是一个提醒？
对，是的。
因为很多人软弱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反正我是全世界最软弱的，你们都来关心我，你们都来帮助我，你们都来为我祷告。但是别人越去扶他越倒啊，越扶越倒。就像我们家女儿三女儿似的，你不扶还好一点，越扶开始在地上打滚了，对吧？啊，因为他不到两岁的一岁多的小孩嘛，他在那种完全的自我的情绪当中出不来。但是我恐怕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属灵的那个境况当中也常常容易这样的。因为你去扶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你居然只扶了三把，我需要你扶五把，太没爱心了，我软弱了，就因为你扶了三把所以我更软弱了。有没有可能？哦，不是的。思路调转一下好不好？就是说其实呢，每一个人都常常有属灵的征战，有软弱，有低沉，有消沉。你需要做的是善用各样的蒙恩管道。我常常喜欢讲这句话啊，善用各样的蒙恩管道，去读经，去祷告，去灵修，去听道，去参加团契，去小组，去服侍，去与人交谈。在这个蒙恩的管道当中，你突然发现你是被动的被主扶起来了。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主来扶起来了。我觉得我大部分软弱的那个起来的状况都是这种状况，反而不像是儒家的那种立功立德立言，于是我就光荣伟大正确的那个形象又立起来了。不是的，反而不是那种，反而是比较被动的。是，我觉得比较被动的恰恰显明了唯独恩典的这个教义。感谢主，也盼望这一点能够帮助到你。
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
我问一个问题。请曹传道分享一下道德性的这一种认罪悔改和真实的认罪悔改的这个区别。因为认清了道德性的悔改和真实的这个悔改，就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悔改的一个性质做一个判断。有时候常常就会活在一种道德性悔改的这种虚假的一种安全感当中啊，我认罪了，神赦免我了。
是
啊，请你分享一下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
好，我先把很多字押全部砍掉，我先说最核心的区别。 道德性的认罪悔改是基于自己，立自己的意，扎根在自己的磐石上。他的前设是觉得我应该做一个好人，我应该比张弟兄更好，那个不常来的张弟兄我怎么能像他那样去。你发现没有，他所有的这样激励自己悔改的方式都是他比张弟兄高一级，他是属灵的资产阶级，他应该更好更优秀更爱主更怎么样。但是这个的前设就是说我应该这样做，不然的话别人怎么看我，我要是不这样做别人怎么说我。你发现他其实是要么活在自己的眼光当中，要么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那个驱动力就是说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就活在自己的眼光当中，我要成为别人当中优秀的人，就是驱动力就是自己的眼光和别人的眼光。但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是什么？真正的认罪悔改是我内心深处因为犯了这个罪而得罪了那一位圣洁公义良善的神，我犯这个罪是与他为敌，是背逆他，是得罪他而令他担忧令他伤心，为此我觉得犯这个罪破坏了我与那一位最爱我的神之间的关系，我感到忧伤和难过。这个就是真正的认罪和悔改。我再举一个日常当中的例子，我们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会清晰的发现孩子是怎么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的，就是道德性的悔改的。就是说他犯了一个错之后，他首先来问说爸爸打几下，哎，爸爸打几下，哎，你们的孩子是不是这样？不是我们家孩子，就只是我们家孩子律法主义吧。你发现如果他只是关注打几下，就是说我犯了这个错，我的后果，只是关注这个后果，只是关注他怎么对待我，只是关注利益的话呢，他其实并没有为那个错本身而忧伤，而是为那个错的后果而担忧。而真正的认罪悔改其实是为那个罪本身破坏了关系而忧伤。我想这一点是可能是最大的区别。我再讲一点，其实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有真认罪悔改的时候，对不对？真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是会流泪的，你发现没有？哎，你通常会为什么流泪？你真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各位亲爱的兄弟们，你仔细想一想，你那个时候想到了什么？想到了神的爱，对不对？你仔细想的话真是这样的，你想到了十字架，你想到了神的爱，你想到了神的恩典，你想到了自己的不配，你想到了自己的糟糕，你想到自己真是令父担忧，那个是真认罪悔改的时刻。虚假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想到说这事被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别人怎么看我啊？我想这是最大的区别。OK， 还有没有？我们最后再有一位，好吧？好，还有纸质的。过于感恩让我们止步不前，甚至躺平，对生活无上进心；而过于上进会让我们压力太大，焦虑。如何平衡主的恩典与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哎，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刚才回应利阳的回应这个问题就正合适，对不对？如果你仔细听我回应利阳的，那大概回应这个问题就是恰恰正合适。感恩不是让我们止步不前，不感恩的理由只是不认识恩典而已，感恩恰恰让我们更加的殷勤，更加的努力。因为蒙了这么大的恩，我们对恩的回应太少了，太不够了，所以我们应该回应的更多，更殷勤，做的更多。但是我要多说一句，让我揣测一下，我恐怕你的问题超出了我想要回答那个层面。我的意思是，其实有可能你的问题不是字面的意思， 有可能你的问题是对这个世界追求多还是追求少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来讲呢，你知道我们蒙受主的恩典，越不感恩的人，或者说对主的恩典认识越少的人，他这两种情况有可能同时发生。今天躺平，明天焦虑；今天无上进心，明天压力太大。我的意思是，其实躺平、无上进心和焦虑、压力，这才是真正的孪生兄弟，而不是这是相反的两种状态，这其实是同一种状态。哪种状态呢？叫做体贴肉体的状态。哎，请注意哦，躺平、无上进心是一种体贴肉体，你能承认对不对？各位，压力大、焦虑也是一种体贴肉体，就是你躺平无上进心的时候是在跟自己互动，压力大、焦虑的时候还是在跟自己互动，压根就没跟主的恩典互动过。你以为这两种状态是对，是基于感不感恩？不，这两种状态是因为我们都不感恩，都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恰恰是我们要去警醒的。OK， 我就简单回答这一点。